很开心能够跟大家在这里。每次来晚堂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别的感受，在早堂的时候没有，不懂是不是因为天黑的关系。今天的题目是心想事成，刚好这明天是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，对吗？农历新年庆祝多久啊？15天，明天是最后一天，对吗？好像是，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啊。所以今天的题目跟新年好像很有关系，心想事成。刚才你们读到的经文讲到了一段叙述，是有一个很深的功课给我们学习。心想事成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理想，对吗？都有一个希望。读书的时候呢，希望能够考到好成绩，工作呢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，能够有高薪，对吗？工作不要太辛苦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有一个理想，能够达到最高的，在学业上，在工作上。我们华人最厉害的就是呢，把我们的希望呢讲出来，写出来，对吗？中国有对联，对吗？你们有对联吗？新加坡不是很流行，现在的家庭很少有对联了。对联通常是一双的，对不对？通常是有两排字了哈，通常是有四个字。你们是四个字吗？还是很长的？很长的，我知道也是很长的。不过通常就新加坡的比较简单，就四个字。心想事成是其中一个贺词，对不对？你们还有想到有什么贺词？万事如意，还有呢？还有呢？一本万利啊！最出名的是什么？啊？恭喜发财，对吗？连外族的同胞都会讲恭喜发财，哦，所以恭喜发财是其中一个理想，在家庭会看到。那在农历新年之前呢，我去了牛车水，因为我妈身体不健康，身体不大好，所以要坐轮椅，所以因为她的心脏不好，所以我就选了四个字，你猜是什么？其实要八个字了，因为要一双的，对吧？四个字是什么？啊？对，身体健康，对吧？对，因为一个生病的人，他们最希望的就是身体健康，对吧？能不能够完全好起来是另一回事，不过呢，还是希望身体健康。不过我在想那时候呢，也四个字不够的，还要再选多四个，因为那是一双的嘛，一对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只贴一个一行字，哎，算是两个。我就选说应该选第二行字，应该选什么？你们会选什么？心想事成不是，不是心想事成，身体健康那四个字呢？我就想说，我是想一定要有一点跟圣经有关系，我就选蒙福蒙恩。不懂他懂那个意思是什么吗？蒙福蒙恩，身体健康，蒙福蒙恩。那每一个人都希望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盼望，在个人有个人的盼望，在家庭呢有家庭的盼望，国家呢有国家的盼望，对吧？对不对？个人、家庭、国家都有一个盼望。国家盼望是什么？国泰民安啊，对呀，风调雨顺。哇，你们很厉害，哦，可以当政治家，哦，因为中国他们呢当官的，如果是好官，他们都会以民为重，对吗？对不对？会关心民众，对吗？是好官。如果官不好的话呢，就是恭喜发财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如果好官的话，他会体恤人民的辛苦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好官。国家有国家的理想，家庭有家庭的理想，个人有个人的理想。刚才我们在圣经的读到的那个经文里面呢，讲到什么？我们看图片，第一个图片，看图片比较容易解释，不是第一个图片。在古时候在耶路撒冷呢，那边呢有一个传说，对吧？他传说呢，在其中一个词， 那个池，你看那个照片，其实是有两部分的，是一个有一个两部分的池，池水很大很大的池水，这好像一个游泳池这样，很大的一个池水。这个池水呢，就在耶路撒冷它的神殿旁边。有叙述讲说呢，那些水呢是来给那些要来朝拜的那些人呢来洗脚啊，哦，因为他们都古时候他们是走路了，骑要走路了，如果好有钱的话还可以骑驴子，哦，要走很远的路，而且这些路呢都是泥土的，他来到的时候呢全身都很肮脏了，就会在池水里呢洗身体啊，洗脚，然后才进入神殿。那这个池水呢，久而久之呢，不懂为什么变成了一个传说。这个传说就是呢，池水其实是没有人动它的时候是很静的，对吗？好像一面镜子。可是呢，如果你发觉哦，池水突然之间呢起了波浪，他们说是因天使下凡。天使下凡，他的翅膀呢动到那个池水，那池水有波浪的时候呢，第一个下水的人呢，不管你什么病都好，都会完全好起来，痊愈。这是他的传说。这个传说其实呢变得很普遍，好像真的一样。到底有没有呢？不管了。如果你有缺陷的话，你好像圣经所讲到的那些人呢，瘸脚的，不会走路的，瞎眼的，残废的，哦，古时候最怕的就是得麻风病这种，哦，你有这种病不会好起来呢，你就会坐在那边在等，等什么？等那个池水有波动，那你要第一个下去，那你就会完全好起来。这种传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我们不可以。不过在新加坡也是有个传说，新加坡有新加坡的传说，耶路撒冷有耶路撒冷的传说。新加坡的传说是什么？你想知道吗？你要去啊，你要去那边等啊。他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要知道吗？要不要知道？要吗？要。你懂多多吗？多多，你什么是多多吗？多多是大财。谁有买多多的？不要害羞耶，刚刚过了才几天前呢，1300万，对吗？累积到1300万。所以呢，全新加坡的多多那个投注站，哇，你们就排长龙。听说哦，在伊顺的投注站呢最有幸运的，因为那边种的人很多，所以那边的人龙呢是最长的，对不对？是传说吗？不过人家相信呢，去那边排队的人为什么去那边排呢？为什么不要来这边无人的？无人的可能就两个人而已，可是那边没有种的，没有人种过了，你会去那边排吗？不会，你去一顺，为什么呢？那边比较旺嘛，不懂为什么那边的人种的比较多，所以每个人去那边排咯。所以这种传说呢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那变成好像真的一样，所以每个人都去那边，因为他们讲说那边的种的机会比较高。那1300万已经过了，对不对？神经已经出了，对吧？那报纸说已经出了，有已经被人家领走了。OK， 我们来读圣经，打开刚才的圣经。圣经有这个叙述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给我们学习。第四节，翻到第四节108面，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。我这本圣经的字很小，我的眼睛我老了看不清楚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，来。第五节再来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那太小了，我看不到，有你们念。有一个病人38年，他病不能走动，躺着好像是中风这样。古时候的人他们的寿命不会很长，最多到50岁左右而已，不像现在的人，如果医药发达的话可以活到80岁。 男孩子可以活到70-80岁，女孩子可以活到82-85岁，这是新加坡平均的年龄寿命。古时候的人没有这么医药没有这么发达，通常的人差不多到50岁、50多岁、60岁都大概这个命子。38年他病，到底这个病是从一生下来就有的呢，还是后来才有的？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跟我们讲述。不过我们懂这个人不能动38年。假设他是一生下来就有的话，好像小儿麻痹症这种哦，生下来他的肌肉呢慢慢的萎缩，所以变得不能够动。那呢躺在那边，大概他的年纪大概是40多岁这样，对吗？一生下来就这样了，所以他一生之中呢没有走过路，一生下来呢都是躺着过生活的，从来就没有这份福气呢能够站起来，真正的站起来能够走路。所以呢没有钱又不能够走路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呢？做乞丐咯，在那边等咯，等奇迹发现咯。他们也听到哦，哇，在毕士达有一个池，有这个，所以他就每天就来到这个池边，躺在那边等待，等待，等待，等了这么多年还在等待，还在等待，要等多久呢？不知道。可是呢，他希望有一天呢，希望有一天刚好晚上没有人，这是不可能的事啊、哦。他能够，他相信呢，他相信这份传这个传说说呢，下水第一个就能够痊愈。38年躺在那里了，还在痴痴的等，痴痴的等。很多我们的人呢也是这样，痴痴的等着一个我们知道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梦。我不管了，因为那个梦对我有帮助，所以我希望它是真的。可是在这圣经的叙述当中呢，讲到什么？在他没有知道的情形之下呢，一个人出现了。这个人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只问了他一句话。打开圣经看到第六节后面那部分，看到吗？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我们看第二个图片，第二个图片，看到吗？这个图片是大概跟你画出来所看到的啦，你们猜哪一个是那个躺着那个是哪一个？是哪一个？这么多人背向这里，你不懂哪一个？是哪一个？不是在水里的啦，不可能是在水里啦，是啊，在坐住的啦、哦、所以呢，耶稣突然之间出现在他的面前，那个残废的人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也可能当作他是刚好路过的人也好，好奇的人也好、哦、因为可能那是在圣殿，在朝拜的时候有很多人进进出出，对吗？刚好这个人就来到他的面前，他问一句话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他认不出这个人。可是呢，那个人呢，他呢，虽然耶稣来到了，他还是执着，还是死心眼。他讲什么？呀，我当然要痊愈了，可是呢，什么？没有人帮我呢。每一次有一点动静的时候呢，全部人跳进水里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来抬我进水里呢，你说我怎么能够好起来呢？耶稣知道他心里要的是什么，他怜惜他，他体恤他，他爱他，所以他只讲出另一句话是什么？另一句话。在刚才读的圣经呢，第8节，对吗？第8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耶稣对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炉子走吧。”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他只是讲了一句话，是好像是一个口令、命令来的。起来，拿起你的炉子走吧。一句话而已。 你可以想象当时你是那个躺在那边38年的人，突然间这个陌生人来到，莫名其妙的问我说，你要学吗？那我讲说，哎，不可能呢，因为我在这里等了38年，每一次都没有机会。可是突然间他讲出这句话，起来，拿起他的炉子走吧。那时候你会怎么样？你可能会讲说，开玩笑啊，不可能啊，你不要跟我在这里来捉弄我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可能你的反应呢，对不对？人家讲说，哇，你讲很容易叫我起来，你等我在这里躺了38年，你突然之间叫我起来，你是拿我开玩笑对吧？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在这个叙述当中呢，那个人的反应是什么？那第九节，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炉子来走了，对不对？他突然之间觉得脚有力了，可以尝试站起来，所以呢，他就慢慢的站起来。哎，38年从来没有站立过，生下来 baby 生下来当然不会站了，对吧？我可能头一两年。还没好好的，可能得小儿麻痹症啊，这种病症呢是慢慢几，过了几年过后那个肌肉萎缩，因为现在有预防了，可以吃药，不会得小儿麻痹症。古时候没有这种预防药，得了这种小儿麻痹症呢是注定要残废的。所以呢，很久很久了没有走过，没有站过，突然之间脚有力，可以慢慢站起来，不单要站起来，还要做什么？还要做什么？还要拿起你的炉子走啊！拿起你炉子是他在那边躺着的时候呢，那个他的一个垫子来的，好像是帆布也好，是给他睡觉了，躺住了，所以才要把它卷起来拿起来走。所以呢，他的人的反应只有两个，一就是不相信，一就是相信，信心。所以呢，他有信心，脚有力，站起来拿起。他的炉子走了，就立刻痊愈，立刻痊愈。这里的功课是什么？有四部分要跟大家分享。第一，传说每一个种族、每一个社会都有他的传说。我们打开到箴言书第14章，箴言书是在旧约第14章，谁翻到了？第12节，第640篇，箴言书第14章第12节，翻到了吗？640篇。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念呢。箴言书第14章第12节，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很多人，我们的人的头脑很厉害，他们会想哦，人为万物之灵，他们我想出什么问题，我都能够自己解决，从地上的到以后的我都能够想出解决的方法。在地上的很容易了哦，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工作上的问题，然后家庭上的问题，就算是永恒的，他们能够来世的，他们能够想出方法。可是呢，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呢，人以为正，可是他的终点呢是死亡之路，对吗？人家说哦，要发财啊，去找财神爷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财神爷这种东西？有啊，有啊，过年的时候不是有财神爷咯？中国人最厉害，你如果你去做生意的人呢，他不只是有财神爷，他有3个福禄寿全部包括了。你要福也有，你要禄也有，你要寿也有，还要什么？对不对？3样全部都有了。哎，新加坡有一个福禄寿一个建筑物嘞，卖电器的，你懂吗？福禄寿全部都有，人想出来，你要生孩子。不能生育吗？生孩子去找什么？观音啊， 是，对不对？我懂，有人说观音是能够帮你生孩子，不是帮你生，帮助你生，不是帮助你生，叫什么？赐你这个你能够生你要的孩子的愿望了啊、哦，送为什么？送子观音啊，不懂。如果你要发财的话，在财神爷；你要生孩子的话，去找观音。如果你要长寿，他有福禄寿了啊，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样的神给每一样的盼望，所以你呢，你有满天神佛一大堆。可是呢，他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上帝说呢，他最后的终点是死亡。人以为是正的，所以每一个都解决了。可是呢，真正能够帮你痊愈的呢，只有一位。这是人的，所以呢，到最后呢，这些人所想出来的神呢，都是妄想、无妄，没有帮助，帮不了你的。只有上帝，真正的上帝，才能够帮助你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执着的时候，今天晚上当中呢，可能你们有一些还没有相信的呢，不相信有耶稣这个神，有你根本就不相信上天。我曾经也是，我不相信上这世界上有神这种东西，这种摸不着看不到的东西呢，我不信，我只相信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，到底有没有神。可是在圣经的记录当中呢，那个人还没有追求上帝，可是呢，上帝就来到他的面前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们不追求，可是呢，因为上帝的恩赐、上帝的怜悯，他来到你的面前。今天晚上你们来到这里，听到的是上帝的道。同样，我只是一个器具，上帝只是借着我的口把他的福音带出来给你们。你们就好像是那个躺在那边38年的那个残废的人。我说我没有残废啊，你为什么说我残废？我能够走啊。可你这个残废不是身体上的残废，是你心灵上的残废，你灵魂上的残废。可是上帝却已经来到你的面前了，懂吗？约翰福音3:16，这个很熟悉啊，多数的基督徒都会懂。我们翻开到约翰福音3:16，106，刚才我们是108对吗？是106，翻后面两篇。约翰福音3:16，翻到了吗？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再翻开到路加福音，路加是前面，再读4:。那些不会翻的，你可以，那些会懂的可以帮那些不会翻的。路加福音4:18。第69面，新约第69。路加福音4:18。从17节读到18节。好吧，一起来念来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能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这里讲到的说呢，当耶稣开始他的布道，开始他的来到这世上的所要做的一切的时候呢，他读了以赛亚先知呢在400多年前写到的，就是关于他本身的，瞎的能看见，瘸的能够走路，被鬼压的能够被得释放。所以呢，他已经应许了上帝的预言，就是耶稣本身。那这个人呢，看到这耶稣在他面前，耶稣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他还是执着，他说，哎，我要没有人帮我下水呢。你也可能说执着说，哎，不要， 我是信这个的，我是拜那个的，我是做这个的，我凭我的能力，他还是认不出上帝，认不出耶稣。后来耶稣讲说，起来拿起你的炉子走。那个人就慢慢发觉到说，诶，我有选择，一，我不相信，继续我的执着，二，我可以相信。那就发觉他的脚有力，能够站起来，立刻痊愈。那神呢的恩典来到这位残废的人的身上。同样的，今天晚上上帝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，这份礼物呢， 我用一首歌让你们来唱。你们会唱吗？有没有唱过？有一份礼物，不会唱，会唱的唱大声一点。不会，你看到歌词好像有人唱歌了是吗？OK， 我们来唱一遍。来，有一份礼物。同样的，上帝来到那残废的人面前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他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他，就是完全能够痊愈的礼物。可是呢，同样的晚上呢，上帝同样来到你面前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你要得救吗？他也是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。眼睛看不到，你心会知道，这一份礼物心门外的楼，是为了你准备，别人不能收。生命有限，草地婴孩是为你而来，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了解，最好的礼物是认主耶稣。这份礼物是谁呀？是耶稣。可是这份礼物呢，要你接收，别人不可以跟你接收的哈，我不会说我帮你接收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你要自己本身亲自接收，就好像那个残废的人要亲自接受耶稣的礼物。
生命有限，时光也会走，如果你不珍惜，
谢谢大家的唱得很好。如果那个残废的人讲说，我不信，我不要，他还会继续躺在那边，可能再躺多十年，也可能再躺多十五年，然后呢就挂掉了，死掉了，没有机会痊愈。可是呢，他做了理智的选择，他说我要立刻痊愈。 然后呢过着新的生命。这个为什么耶稣说为什么你不要起来就走呢？为什么你要拿着你的炉子走呢？为什么？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说医治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拿着我的炉子呢？还要拿着我的床，我躺着的床还要拿着走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不懂啊。我告诉你，因为耶稣说我不但要医治你，我要你拿着床乳汁了啊，到处走，走遍可能在整个那个池东的到西的走遍一圈，走出去啊，拿着你的乳汁不可以放，一定要拿着。为什么？人家问你说，嘿，你不是那个一直躺在那个池边的那个人吗？嘿，为什么你这次能够走了呢？还拿着你的床，对吧？你拿着，你可以想象啊、哦，如果你今天回去哦，你拿着你的抱枕在街上走，枕头也好，在街上走，人家会说你，哎，为什么你拿着枕头？哦，一定会问的。哇，从这边问到那边，每个人问他，他会讲说，哦，有那个人叫我站起来拿着，我就拿着喽，对吧？那个人是谁？我不知道嘞。他叫我拿我就拿咯，所以就传了。哇，那个传说啊，比那个池水的传说更厉害。每个人一下子啊，过了一天两天过后啊，整个耶路撒冷城都会讲说，哎，有一个怪人呢，躺在那边38年了，现在啊拿着他的乳汁到处走。那个人就下来，我不讲，因为过时间的关系，传到那个犹太人的那个领袖的耳朵里做见证。基督徒，当你得救的时候呢，上帝不是要你坐在那边好好的享受哈、哦，上帝要你做见证，把上帝在你身上、在你生命上所做的讲出来，给大家听，给家里的人听，给朋友听，带你的朋友来晚堂，在工地上传给你的朋友听，在学校讲给朋友听，上帝怎样怎样帮助你。上帝怎样怎样拯救你，这就是好像你拿着你的炉子，对吗？到处走，对不对？人家要看到你拿着炉子，因为你以前是残废的，现在没有了，可是人家要知道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拿着你的炉子呢，就表示了你呢没有做见证。基督徒，这个是你的功课。好，今天晚上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上帝，我讲到说我在我母亲的家里呢，买了一对，在牛车水买了一双的对联，身体健康，蒙福蒙恩。那第二部分呢，不懂他懂他的意思吗？真正蒙福蒙恩的人呢，真正的福气呢，不但是今世，而是永恒的，懂吗？不是我们短短的这70年、80年呢，而是永恒永恒的。而真正的福气呢，是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。而这个生命呢，只有接受刚才我们唱那首歌的那份礼物，就是耶稣本身，接受耶稣作为你的救主，只有神能够赐给你。神已经要赐给你了，他的礼物已经在你面前了，要不要接受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接受才是真正的福气，不接受呢，你会像那个人还躺在那边，还在等着那个池水波动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妄想，懂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做个结束的祷告。来，主啊，感谢你的话语告诉我们，你是爱我们的上帝。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已经来到我们的面前，已经把你的礼物放在我们的面前。因为你爱我们，所以就算我们是不应该得到的，可是你还是把它要送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为在座的所有的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跟朋友祷告，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你，能够接受这份礼物，接受你作为你个人的救主。只有这样才是能够得到真正的福气。祷告乃奉主耶稣的圣名请求，阿们。